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今晚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我们就要带您来关注最近接连传出了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到酷刑虐待的消息。这些律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已成暴力治国？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下令退出 TPP， 美国的盟友日本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而一项最新的民调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在全球居冠，这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民众的心声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川普在白宫说，退出 TPP 是对美国工人的一件好事。川普还签署了其他命令，包括再次禁止政府向提供堕胎服务或提供有关堕胎信息的国际组织来提供资金，并且下令冻结许多政府机构的招聘。中国没有参与 TPP 谈判，但是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利用目前的真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 TPP 也可能会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来推进。此外呢，他也表示这也存在着中国加入 TPP 的潜在可能。而日本首相安倍则在星期二在国会发表讲话说，他说，我们相信川普总统理解自由和公平贸易的重要性，日本将会继续的争取川普总统理解 TPP 的战略意义。中国方面下令要抵制一家否定了二战期间曾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的一家日本酒店。中国国家旅游局在星期二要求旅游企业全面停止与日本阿帕酒店的合作，表示这家酒店的这种错误做法是对中国游客的公然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表示，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恣意妄为，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上个星期，有两名在日本东京旅行的游客发现阿帕酒店内客房里放置的一本书中有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这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认为当年日军占领南京时有多达30万人遭到屠杀，而在日本有人对遇难人数提出了质疑，也有人彻底否认曾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秋生田光一在星期二呼吁说，日中两国应该努力地在国际社会的共同议题上来加强合作，而不是过度聚焦于历史事件。同样是有关日本的消息，日本的防卫省就在几个小时前成功发射了第一枚的军事通讯卫星。到底这枚卫星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另外，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美国与日本未来的经贸关系是否可能产生变化呢？具体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日本的防卫省是在今天在日本时间的下午成功发射了这第一个军事方面的通讯卫星，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好的，今天下午的4:44，在日本的防卫省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军事通讯卫星，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种子岛的宇宙中心成功发射。那么防卫省呢，拒绝公开这个发射的高度和这个卫星的大小。不过呢，就是据这个日本的传媒报道说，这个卫星呢是在印度洋的上空运作的。那么防卫省呢，迄今为止呢，是由这个通讯的系统呢，是由这个3个民间的卫星来构筑一个陆海空自卫队之间的通讯网的。那么在2008年，日本通过这个成立了宇宙基本法以后，容许这个发射这个军事用途的卫星以后呢，防卫省就开始酝酿属于自己的通讯卫星。那么通过这次的通讯卫星以后呢，日本呢就预计的防卫省呢就可以就是加大这个和加强 陆海空自卫队三个部队之间的这种通讯的交往，以及监视外国发射弹道导弹和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的这种视频，可以迅速的传到日本。 那么日本这个防卫省呢，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卫星，本来第一个是在就是叫做黄一号，是在去年7月预定在外国发射的，但是后来因为在搬送的这个过程中损坏，所以呢预定是在现在修补了以后，预定在明年发射。另外第三个黄三号呢，今天发射的是黄二号啊，另外还有一个黄三号呢，是预定在2020年发射。那么这次这个整个的背景呢，主要就是因为近年呢。 认为中国和朝鲜的这个军事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上升以后，日本的这个各部队之间的这个通讯呢加强了，那么需求量呢就是大于这个三个民间卫星可以供给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希望有自己的卫星来这个取代民间的有这个通讯卫星，宇文。
是，看来也是要因应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了行政令，要美国退出 TPP 了。日本方面肯定也有一些反应。刚刚我们看到了日本首相安倍的表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日本政府在过去以来一直在呼吁美国新总统川普要加强日美的同盟关系。到底日本官方对于川普政府他主要有什么样的期待？那么在日本的民间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议论呢？
其实日本政府的期待很简单，就是很希望就是通过赶快和这个首脑的会谈来确认迄今为止的日美在二战以后以来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以及这个外交同盟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因为川普就是在这个和安倍的会谈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敲定，有传说可能是下个月举行，但是没有定案啊。那么所以。 那这个事情呢，现在在国会正在开会，就一直是成为一个辩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刚好就在这个川普又签署了这个脱离这个 TPP 的这个一个文件以后呢，今天这个日本的国会呢对这件事的这个争论呢更大了啊。那么安倍政权一直坚持说他相信。 他们努力的去向川普游说，TPP 不仅是在经贸自由经贸方面重要，而且还有战略意义。他相信，川普政权能够理解，但是在野党呢不认为是这个样子。那么日本的民间也都忧虑重重。不过今天也有民间的这个机构说，他们相信也许。 没有美国 这个 TPP 呢，也能够实施。可是也有分析认为说，美国和日本的这个 GDP 占了这个整个的 TPP 的这个成员国里面的80%，如果没了美国，事实上这个 TPP 的这个意义也很不大。所以呢，存在这种争议。那民间主要是忧虑 TPP， 而安倍。
政权呢，日本的政府呢，主要是非常关注，想确认日美这个本身的同盟关系，以及就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等等。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多了一个官衔，他成为了新设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主任。 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可能是中国军队改革的关键一步，甚至可能是全民备战的先兆。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旅美政论家陈奎德先生，通过 Skype 来谈谈他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陈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军民融合这个概念是在2015年被习近平把它上升为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我们看到短短不到两年，2017年初，那么中共方面就立刻很高效率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到底这个委员会的用意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委员会反映了中共目前，特别是在目前把公布这个消息。 是反映了中共目前最高层对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焦虑感、一种判断、一种焦虑感，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危机感。当然，这个事情和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有关，和川普和蔡英文总统的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挑战也有关系。 所以中共高层有一个对台海局势的一种焦虑感，同时也包括对朝鲜的局势和南海局势的焦虑感，所以他们迅速的要想把这个事情敲定，把军民融合的一个这个全国委员会敲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目前他们的这种上层的这个这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同时也给了中共上层和军方上层强硬派一个借口，只是准备在台海某种意义上要蠢蠢欲动，做某种备战的准备的一种先兆，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从一个所谓的举国体制过渡到所谓军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嗯哼，是。那么陈先生，或许稍后我想再请教您跟我们详细分析所谓的军民融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头衔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习近平是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的主任啊，那么此前他其实已经身兼了11个头衔，可以说有一揽子的头衔了。那么很多人想，他为什么还要亲自来挂帅这个委员会？到底这个委员会对习近平的重要性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委员会，如果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如果这个委员会所谓军民融合的所谓全国委员会不是习近平挂帅，那么这个委员会有什么意义？就是完全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是几乎把所有中国的所有的最高权力全部揽在手中，得了这么多个头衔，但是这个东西特别是所谓的军民融合的那个委员会，它是一个所谓的军事最高的机构和民间的结合的所谓的全民皆兵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如果不是习近平来挂帅，那当然本身就是非常可，就是大家就不把它看成一回事。同时如果是别人挂帅，习近平本人也可能感到是权力被分割，或者是说会削弱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很显然的，只要出了这样一个机构，特别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就掌管了最高的军队和民间的所谓统合的全民皆兵的这样最高统帅这样一个位置的机构，当然一定是习近平挂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是。那么陈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军民融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很多人也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刚刚我们也说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是不是表示说全民都要进入备战状态呢？您的看法？
我想它是有这样一种全民做一个做军事动员进入备战状态的这样一种心理作用，做这样一个动员全国的要注意目前中国的好像进入了一个危机时代，实际上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加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控制的方式，同时也确实是他要准备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的一种中共高层的考量。不这个看起来中共现在公布的文件说起来，他说这个是好像去国际上都是有范例的，例如美国也有他这个军工体系，他怎么样讲？例如美国的军工体系，在民间的军工体系对整个的军事工，美国的军事工业对五角大楼提供了多么重要的结合的力量，而且节约了300多亿美金等等等等。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混淆舆论的说法。美国的体制和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全民备战这个体制，所谓的转向军国主义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是完全是国家一手操控的，所有的这些有关军工的全是国家的企业，而且是国家的秘密企业，是高度控制的。这大家知道，过去在中国，在毛时代更是，那个时候是所谓的这样一个这种企业是要经过非常大的政审啊，这些所有的人员都是高度控制，而且所有的其他的部门都要向军工部门让步的，甚至国家的整个的国家建设的格局都要向军工让步，例如所谓三线建设。把所有的很多重要的军事机构、军事的兵工厂都搬到了内地去，等等，是造成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上的一种非常荒诞的局面。当然还不用说，在文革中间，后来是完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当时所有每一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革命委员会主任，都是当地的军事最高长官，这成了完全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当然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后，这个方向受了反省，有点削弱，而且军队的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力量也有所下降， 但是目前现在中国又重新回到这个，而美国这个体制是因为军事那个机构，就是例如兵工厂啊这些东西，全是市场经济底下的私营企业，没有一个国营企业，不是由国家控制，它只不过是像那个五角大楼是买方，这边是供方，他们是服务关系签单，他大家有一个市场受市场制约的，而且市场之间有互相竞争关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体制，和这个中国那种高度中央一统化的军国主义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是陈奎德先生，最后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同的话题了。我们这两天注意到，包括中国的官方新华社也报道了，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公关公司，叫艾德曼公关公司啊。他在最近呢，公布了2017年的全球政府信任度的报告。结果报告显示呢，中国受访者对于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是全球最高的，达到了76%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在这家公司的调查里面取得了全球第一。早在2011年开始呢，中国就多次拿下了所谓的政府信任度的第一名。您觉得光是这样听这个结果，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不是确实反映了现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是很荒，这个大家所有的中国人恐怕都知道，这个调查结果是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实际的状况、实际的民意、实际的民心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尤其在目前这个高度控制舆论到了有种恐怖主义的状况，就是说包括很多人甚至在过去还有一段时间还比较底下说话还可以，现在连底下说话包括网络包括微信都开始非常严厉的控制了。所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下去实行某种民调，在这样一种恐惧的情况下实行民调，我想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家知道伊拉克的时候，那个萨达姆当时选票是100%，这种东西能反映民意吗？我们只要看中国的网络，只要稍微露出点缝的，只要稍微有点空间的网络，他在后面的留言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对中共抱怨和不满的，而且有些话比我听起来都非常吃惊，觉得他们怎么竟然是这样一种情绪。说明这样一种调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下，我想这个国际机构利用通常在一般国家、一般的正常国家进行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意状况的。
是陈先生，我们知道这项调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它是综合了民众对政府、对企业、对媒体，还有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那么在综合之下呢，中国拿下了第一哦。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作为一个这个中国民众对于政府信任度这样的一种调查，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才能确确实实的反映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呢？您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呢？
我想这个调查当然是要破除一般公众，中国的一般公众的对中共的恐惧心理。那么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免于恐惧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中国目前的这个社会状况下恐怕非常难以达到。我个人感觉的是非常难以达到。要除非是我们可以调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现在大陆有大批的人过来了，就是说留学生也好，各种各样的做生意的也好，访问学者也好，各种各方面的人士。这些人是刚刚从中国过来的，很多，这是好几十万人。这些人是我觉得可以部分的反映中国的目前的状况，他们对中国的政府的看法，对中国的社会状况的看法是不比较客观的反映。而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在中国目前的高度控制底下，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恐惧感，这个是合理的一个，因为他的生存状况决定了。我觉得是不是对海外的中国人做一个普遍的一个民意调查，恐怕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般的想法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纵览中国网络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在709事件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到底在狱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酷刑虐待？当人权受到如此践踏时，中国的法治要如何走向文明？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1月24号，这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而就在这个时刻呢，接连传出了有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的消息。网上传播的一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呢，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国宝残酷的殴打、辱骂，以及以他家人生命来做威胁，逼迫认罪。同样被关押一年多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也传出了遭到严重酷刑、遭到电击，甚至被电击到昏厥。而近日获得保释的律师李春富更传出了被逼到精神失常。这些为了民众权益勇敢发声的律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有评论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暴力治国，连律师的人权都被恣意的践踏，中国的法治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今晚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瑄女士，欢迎你，曹雅瑄。
谢谢。
是。第二位呢，是从北京通过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欢迎你，胡佳。
主持人好，雅瑄好。
那么第三位呢，同样也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就是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你好，各位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就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陈建刚陈律师。我们知道谢阳律师的这一份长达17000字的口述记录，可以说在网上、在海内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跟我们谈谈这个是您所写下，同时在网上公开的。当时您与谢阳律师的会面情况是如何？为何决定要把这样的一份记录公诸于世呢？
我说一下，这个笔录是我在连续将近10天的时间内会见谢阳，就是连不间断的会见，上午去，下午去， 然后一边听他说一边整理下来，最后经信阳核对无误以后，我打印好了，经他签笔确认，这样才拿出来的。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从公布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可能处在危险当中。那么我是知道这种风险的。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因为直到现在为止，709这个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当中，只有谢阳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有他自己众议的律师，他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只有到现在为止只有谢阳一个人。如果说我去见到他，他向我陈述了他所遭受的这种非人的虐待，这种非常残酷的虐待和以及对他妻子和女儿生命的这种威胁，我听到以后我沉默不言，那么我本人就和这种官派的律师是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将这种丧尽天良的这种警方的这种做法进行掩盖、进行遮掩。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所以我只要了解到这个真相，我必然会把它公之于众。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这个口述记录公诸于世之后，第二天包括您、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陈教授都被当局约谈了，跟我们谈谈您的经历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误差，我现在还没有收到约谈的通知。
是，
但是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有人非常恨我，因为这件事情，并且长沙本地国宝也会找我。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现在又在北京，他们没有到北京来，北京也没有这个有人出面来找我。但是春节以后我还会去见谢阳，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其实所谓就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约谈呀什么的，我早就基本上是置之度外的了，无所谓了。
是，我们就来看一看，陈律师，您在网上所公开的这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啊，17000多字，可以说讲述了谢阳律师他在这个狱中所经历了10多种的酷刑，甚至有网站呢把这17000字的内容呢把它整理成12大的酷刑，这其中包括了让谢律师做这种调来调去的调椅，那么还有呢给他进行疲劳的审讯，剥夺他的睡眠，还有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要他认罪闭嘴，还有殴打，还有用烟来熏他，还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要举报他人，那么禁止他购买包括厕所卫生纸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呢就是对他进行社交孤立。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份口述报告里面呢，谢阳律师他也是这么对您说，他也提到，他说整个晚上辅警的眼睛是盯着我不让我睡觉，我一闭眼睛打盹，他们就推我、拍我、训斥我，我就这样被逼睁着眼睛到天亮。另外呢，还有看守所的人员威胁谢阳律师说，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北京的胡佳，我知道胡佳你也曾经经历过被当局的秘密关押，也曾经经历过酷刑折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绝望感，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你觉得谢阳律师他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谢阳律师现在就是说从他的笔录中公开的这些方式，那对于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民，就包括像高志胜律师啊，我们都对这些场景并不陌生。很多的时候的话，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首先唤起的是一种记忆，这个记忆不仅是脑海中的场景，而是那种身体上痛苦的感觉，这个东西是非常折磨人的。有时候你会自己回避去怎么说呢，把这些痛苦的东西再重新涌出来。那么就是谢阳律师他所遭受的这种刑罚，比如说长时间不让睡觉，或者是那个做吊椅，其实 就是说起来的话，很多人也可能他在某些比如说工作的这种性质中，他可能长时间不休息，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被迫的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二十四小时，或者说每天只让你睡两个小时，就像谢阳律师所描述的那样，那时候你只要几天的时间，你会精神崩溃啊，你身体上你会感觉到很多很多那种麻热感，就像一千万只蚂蚁在你身上来回的爬，这样，然后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尾骨那里的话，那种酸、热胀胀痛的感觉，就好像它要爆裂开一样。你就是说你浑身的每一个骨头的话，你就觉得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能感觉到舒适一点，或者说能放松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换到别的人身上呢，我想很多人已经崩溃了。我对谢阳律师的这种意志表示非常大的敬意，他的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给经历过来了，他就是要坚持着把最后的真相带出来，而且他也确实明白他做这样的陈述，包括告诉陈建刚律师，那么陈建刚律师把这个公开出来，那么对于他自己也包括对于陈建刚律师本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个风险很明确的就是报复，比如说下一次不再让他会见了，然后在这个不再会见的这个阶段内用其他的用更加严重的暴力来对待你。而对于陈建刚律师呢，不是没有律师在这个办案的那个过程中受到殴打，以前陈光诚的案件的时候律师的头顶是被开瓢的，那么陈建刚律师的人身安全将来在长沙会怎么样，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未知数。这已经是说就是说当局有他的公职方面的这种恶这种报复，还有那些被他们曝光出来以后就是说心生怨恨心生这种歹毒的那些公职人员的私怨在里面。
嗯哼，
很快这些东西的话就有可能爆场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一切的话现在被公开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确实像陈律师就说的那样，如果这些事情不被曝光出来的话，那么他会在其他的人身上重演，或者说更加重的进行。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谢阳律师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律师已经对长沙市公安局的国保多名涉嫌加害谢阳律师的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那么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教授呢，他也准备要聘请律师团来控告这些人员。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陈建刚律师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刑事控告或者这样的一个控告行动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民主法治化的国家，出现这种丑闻不需要等待当事人控告的，早就应该这个当时这些警察为了自清也应该出来说明，公安部门检察院为了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履行职责也应该自己去调查，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很平常，公安没有听到一样，除了找这个当事人家属进行这种威胁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人会追究。那么这就是说显示的为什么会这种状态，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是一个集权专制非常黑暗暴虐的国家，公权这个机关这些人员可以残暴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是他们不会面临任何法律的风险。我们说就是有律师，现在有至少有七八十位律师了吧，愿意参与对这些人员的控告，家属也很悲痛，也要求对他们进行控告，刘律师已经控告了。我现在预测就是这种控告对于周浪、尹卓等这些凶手们的控告，在法律上最起码在中国现今不会有任何效果。不会有任何效果，就如同整死雷洋的那些警察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虐的政权就需要这些爪牙来维持，这些恶行就需要有这样的爪牙来往下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去对这些爪牙进行控告，那基本上就是你找什么人控告，就是领导安排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就是北京安排他们这样做的， 那个尹卓不是说了，说得很清楚，这是北京来的案子，是党中央的，就是你告到北京去没有任何办法，怎么你、对，一点用没有，所以这样去控告，就是显示我们当事人的家属，即便是被整死了，被这种虐待死亡，也没有顺服，也仍然要发出这个对于公平正义，对于追究凶手的最后的这种呼声。
嗯，好的，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学女士哦，雅学，我们知道，其实说到了酷刑虐待，最近接连传出的消息，谢阳律师还不是唯一的一位，在709事件当中，还有其他的维权律师同样在狱中遭到了这种酷刑，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对，那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这是在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从内部获得的可靠消息。说他们曾经被电击，然后电击到昏厥的地步。那么王全章和李和平律师，他们是目前两位还没有见到自己律师的人，500多天没有任何人见到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到他们受到的酷刑甚至可能比谢阳受到的酷刑还要严重，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也知道吴干一个活跃分子，他不是律师，但是他也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见到了燕新律师，他也受到了类似于谢阳这样的，就剥夺睡眠，带一种工字链，我都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酷刑，那么200多天不让放风，所有这些都是都遭到了这个类似的酷刑。那么我们也知道李和平律师他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之一，他大概2045年的样子就开始活跃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曾经被拖出去一个晚上殴打，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殴打，然后被扔到半山上，这样他回来以后他也是勇敢地做了一个披露。对，
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想表达你们的看法，对于中国维权律师他们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最近呢接连的曝光，那么确实呢震撼了这个在中国国内还有在海内外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在加以报道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几位网友他们的一些反应啊。一位署名叫 Richmond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只是政权的花衣服，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抓，律师难道不明白吗？以卵击石，这是会头破血流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709的律师大抓捕将来一定会和64一样写入历史，因为709和64一样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64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结束，而709是中共当局彻底撕掉伪善面具的宣言。那么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位这位网友署名齐藏的网友，或许我想请陈建刚陈律师您听一下来给他进行一个答复。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18大以来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却采取类似重庆唱红打黑的治理手段，他想请教嘉宾，那么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高调拒绝了司法独立的当下，维权律师未来的处境是不是更加堪忧？那么中国渐进式法治的道路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来推进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律师啊，他就是真正的律师生来是要和法治相互并存的，没有法治，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独裁的这种体制之下，如果存在律师，那么只能是一种装饰品，只能是一种对于当局顺服跪地，这个跪在地上向权力献媚的这样一群人。但是中国可能就是我不需要我来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那么在709这种案件当中有多少位接受了官方的这种指派去做这种销声的律师，类似于像这个公诉人一样的律师，对当事人进行构陷。其实他们本身啊 和这个构陷者和这办案的这些人员就是一个共犯结构。而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没有一个民主法治体制的产生，像我们这样就是谢阳、和平、王全章这些真正的坚持公平正义，按照法律来不畏强权不畏强势进行辩护，以期能够保障人权，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不可以并存，必然会被一一的消灭掉。那么我这样说有依据，对于一些跑得比较在前的律师，像齐明宇类律师抓起来判刑酷刑，然后把他们勇气打磨掉，有一部分人放了，有一部分人不屈服的就继续折磨继续折磨。而另外一边呢，在制度上进行管束，淘汰一部分愿意进行抗争的律师。你比如最近这个中国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呀、有关律师的这种管理，包括了甚至对于律师发表一些言论，对于案件发表一些评论都成了违规，都要进行制裁。那也就是说不是再需要这种真正的敢于辩护的律师，而需要的是逆来顺受的人，是对权力进行谄媚百依百顺的这样的律师。如果那这样的律师能称为真正的律师的话，那岂不是笑话？
嗯嗯，好的，我们也想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也想要就此来进行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孔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那我们换下一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首先我得向那个陈律师表示敬意啊，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揭露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啊。同时我也向胡佳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胡佳先生就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进行抗争，这是值得尊敬的。然后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是彻底的让习近平的那个所谓依法治国啊，那个所谓的底裤吧，彻底的暴露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什么依法治国，中国没有法律也没有法治，只是以党治国，只是为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一个幌子，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巩固他们的独裁体制啊来进行服务的。所以说，在中国跟共产党玩法律是玩不过他们，永远玩不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啊，让我们想起了当年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那个暴君，也是用这些手段，也是用恐怖来治国。他们现在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恐怖治国，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人心。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他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讲的。那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人心，现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继续再回到在北京的胡佳。胡佳，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网络在电话上的一些留言呢，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也说依法治国在中国基本上不用再谈了，自从这个周强发表了这个拒绝司法独立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很多人觉得依法治国这个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值得一谈。但是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些律师他们所受到的遭遇，因为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有可能随时会发生在所有中国公民的身上，我们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帮助这些律师或者这些在外界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胡佳，你的看法。
律师是我们这些公民的最后一道权益保障，长期以来的话就是包括我本人，包括很多中国的意见人士维权者，那么当他们蒙冤入狱的时候，律师把里面的情况反映给外界，然后呢把外界的这种支持啊的声音带给里边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那么我们也知道，就说维权律师已经被党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就那研究机构说的是成为新的黑五类嘛，所以说他也成为了重点的打击对象。在这个时代的话，逼得很多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而且成为一个行动者的时候的话，那么他们被狙击的可能是大大增加了。那么 从前律师捍卫我们的权益，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的话饱受他们的支持，现在来讲的话，律师其实来讲就是替我们在承压了，这样我们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路径可退。这个时候的话，就好像说现在谢阳律师被酷刑的这个阶段，很多的人拿起他们的相机、手机和照片，就是说来拍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然后把它勇敢地发到网络上，然后用自己的这种行动，用网络化带来的这种街头行动来表达对律师群体的关注，来表达和律师群体的这些受难者们站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保障律师的权益这方面的话，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去发声，而且这个发声的是公开的、街头化的去发声，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形成对于当局的这种制约。
嗯哼，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在中国的，当然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一方面，但是没有中国公民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律师和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法治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
嗯，是亚轩，我们刚刚也看到在画面上，胡佳或许看不到，我们的导播也放上了很多，就是这个一人一照片，大家来声援这个谢阳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声援行动啊。那当然看到了在中国国内的公民的发出的声音，我们也要看看国际间。刚刚我们提到了谢阳律师的这份口述报告，经过陈律师这样的公开之后呢，在很多的这个世界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都加以报道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在今年2017年把他们的聚焦重点就放在这个中国，所以跟我们谈谈国际间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努力。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很悲观地说，709已经18个月了，但是仍然有这些律师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国际间的努力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效吗？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次呢，这个陈建刚律师和谢阳律师一起做的这个披露是非常不同寻常。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以前谢阳受酷刑的细节已经有所透露，
对，
间接的透露，然后那个吴干受酷刑的细节也由律师透露出来，为什么没有像这次引起，就是说很多记者来找我，因为我们网站全文翻译了这个笔录哈，很多记者问我。因为有些记者懂中文，他很快就出；有些还不懂，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出完那个翻译，他们等着要看。就说那么我们，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家报纸写这个，专门写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震撼呢？一个呢是亲自第一手的一个叙述，第二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比方说船只行的人，还有很多像胡佳说的，很多人受了酷刑以后，他出来当然是受到了这种你闭嘴的这个威胁，所以出来以后各种考虑也可以理解，就不谈了这个事情哈。所以很多的酷刑实际上的细节我们不知道，还有比谢阳这个更严重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当事人不说。所以呢，从这两位律师的角度把它勇敢地披露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巨大勇气的事情哈。所以它有一种震撼，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谢阳本身还在狱中，那么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复，我们现在都不敢去想象哈。那么这次国际的披露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披露了以后呢，人们才能知道。从这个，所以我一直讲倡导的第一步，有效倡导的第一步，不管是在哪里倡导，都是信息出来了才可能有效的倡导。所以这一步我们做到了，但是下一步呢，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去推动美国新的政府，我们需要去推动他们说话。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有国际上各个律师组织，多个律师组织发声，然后呢今天昨天卫报上登了一篇29位国际资深法律人士，有法官，各就是律师工会的这个负责人，很多国家，好像有10个以上的国家的，还有国际间的，律师界的领导人联合写信给《卫报》，就指出来这个 709案件当中各种破坏迫害律师的手段，以及对习近平的一个批评，这些都是必要的，这些都是效应。那么呢，希望这个最终会导致民主国家政府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反应。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着，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回来了。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说。
我认识陈建刚律师，那是在鸡西，也认识李和平律师，也经常与呢不加通电话，我也是多次坐牢。这个王光美啊，曾经对刘少奇说：“大不了我带孩子同你一起去坐牢。”刘少奇说：“那是国民党的监狱。”我认为啊，习近平可能是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现在的大陆还是周永康的部下们在警察治国，而不是习主席的依法治国。一句话，习主席目前呢仍然做不了政法委、公检法的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再见。
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请说。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维权律师被剥夺睡眠、疲劳审讯的酷刑折磨，像这个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律师都能够这样的被打压的话，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还有什么保障？他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活路呢？好，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陈建刚陈律师啊，刚刚您也听到了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在网络上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想要继续了解谢阳律师未来的案子可能的发展。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担心在这个口述记录公开于世之后，谢阳律师在狱中的待遇是不是有可能更加的恶化。那么这位署名叫刘邦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里面，北朝鲜、越南，当然还有我国的刑法写入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国家政权属于国民，理所应当是经由国民选举产生，对国民来说何来颠覆呢？谢阳律师所谓的犯罪又从何说起呢？我想除了就这个评论呢您来跟我们进行答复之外，陈律师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谢律师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法院，很多人说开庭日或许不远了，跟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可能的发展。
案件的发展，那个法官我见过了，法官的说法就是春节前不开庭，那么春节以后开庭之前要先开一次庭前会议，然后再确定开庭的日期。当然因为这个笔录被公布之后，下一步会发生哪些变化，会不会软着陆的方式然后把谢阳取保出来，这个不了了之，我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以往的现状来看，我不敢有那么乐观的想法。至于谢阳他下一步，包括我本人，我能否继续参与这个案件，或者我本人会不会遭到报复，也不能做出判断。因为我如果要是做一个判断，应该依据一定的规则，但是中国没有法律规则，有的只不过是个人的意志、党的意志，哪一些国宝特务他们的意志，他们就像他们说的，就是想让你生那你就活着，想让你死就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这是对于这个案件的走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网友说的有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这个罪名显然是专制国家所特有的罪名，显然是这样。因为如果在真正一个民主共和国家里，权力是公有的，权力不可能专属于一家。你像现在这个美国刚刚进行了政权的交接，川普取代了这个奥巴马，这叫做，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那这就是有人在煽动颠覆，然后还成功的颠覆了。但是这美国人过得非常平安，非常祥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权力永远在人民手中，人民只不过认为
你做的不好了，那么我们就换把选票投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换上来，这样，这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最正常的现象，它体现的是人民主权，而只有在专制的国家里，恐怕权力专制的权力受到威胁，因此才定出这种荒唐悖谬这种罪恶的罪名来，出来来整治人民。
嗯，是陈律师，我们要非常感谢您啊，今天抽空，那么可以说也是冒着风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我在这里要跟您念两位网友他们刚刚在我们的网站上的留言，要给您做一番鼓励和支持。一位署名叫王谦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要感谢律师们的辛劳和血汗。那么另外署名 HN10 的这位网友，他说709律师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大声地对您们说谢谢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网友刚刚在网络上要对您，还有对包括谢阳律师所有的这些维权律师，您所遭受的苦难要向你们表示的敬意。那么最后呢，我们节目大约还有两分钟时间，我想请雅学还有我们的胡佳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知道二位最近参与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那么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惩治在中国这个涉嫌侵犯或危害人权的这些恶官员们。那么从谢阳律师这次的事件他所披露的这当中的对他加害的这些官员的名单，现在在网络上甚至都有这些名单和这些相关人员的照片出来了。我想先请问胡佳，一分钟时间，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有效的对这些官员呢进行恫吓的这个作用呢？
我想就是说，我们作为立足于中国国内的这个信息搜集渠道的机构吧，我们肯定要发动在比如说谢阳这个案件中，那么在长沙在湖南那边的渠道去查询那些15个警察以及9个这个检察院工作人员他们更多详细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也包括其他709案件中所提及的那些施加过酷刑或者是侮辱的这些进行非法行为的国家公职人员，就是尽可能多的他的个人的信息，他的职务信息以及他所有在这个酷刑中的细节，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发布到这个问责中心所能够提到的那个马格尼斯基全球问责法中的有关程序中去。Okay.
是好的，那么雅学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问责中心的成立，它是因为美国12月23号刚刚通过了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所以呢，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呢，就是依据这个法律向美国政府提交，就是说制裁的名单。那么谢阳这个笔录这次另外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这个施害者名单和他们的职务。很多人很多的政治犯人权捍卫者维权律师以前他们的施害者是谁，他们有时候可能只知道一个姓都不知道名字，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这次我们会以谢阳律师，我们还有其他的名单考虑，那么谢阳律师这次我们会以把这个全套名单送上去。那么像胡佳刚才说的，我们会开始这个搜集这个信息然后呢709的名单，709八月审判，709天津主审法官、主审检察官，还有国保人员，我们也在搜集这个信息。法官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还有官派律师，这些我们都要把它送上名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学女士、胡佳先生，还有我们的陈建刚律师，感谢三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希望陈建刚律师一切平安，多多保重。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要为您来探讨的是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毛左是否能成气候，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